主获2016年6月18日华莱礼拜，讲道者何琼花传道，讲道题目施以受的尊贵。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在今天晚上这个时间能够来到这个教会，然后一同来聚集，我们要一同待会要一起来敬拜，我们要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因为我们今天的聚集呢，我们所花费的时间，上帝让我们得着丰盛满足。阿们。好，我们现在一起起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尽量的往中间来坐。好，上帝给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丰盛的应许，在圣经里面，在他的话语当中，让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感受到，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都有他的命定跟旨意，我们只要去追寻他，去跟随他，我们就可以领受。那我们要唱这首敬拜诗歌的时候，我们可以闭着眼睛来唱。
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把我在你的手心。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把我在你的手心。
最保守
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把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把我在你的手心。
我凭着信心，
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
我等候主，我相信，
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
我凭着信心，
我凭着信心领取你 你奉神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境，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
我等候主，
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的后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
上帝给基督徒丰盛的应许，就像歌词讲的，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世界的变化，环境的变化，都不会去影响上帝在我们的每个人身上他美好的旨意。我们相信主，他爱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也要为了他在这世上来做光做盐，发光发热。每当我们这样子相信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就从天上浇灌下来。当我们生命有不足的地方，我们仰望向神祈求，他就浇灌下来，使我们的生命得着丰盛，得着满足。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不是常常都是很坚强，我们有时软弱。主耶稣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子，但是他不离弃我们，他更是叫我们捧在他的手心当中，因为他爱我们，他保护我们，他让我们的生命在他的道路上面有他的恩典陪伴，使我们的生命都能走出一条恩典之路。所以我们在从头在唱诗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可以来感受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丰盛的应许。
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把我在你的手心。
我凭着信心，
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
我等候主，我相信，
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去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
看见美好应许，
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
因为我们每次在赞美，我们在灵修，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上帝能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美好的应许。感谢你，你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是我们的保惠师，我们的生命在遇到任何的处境的时候，我们不惧怕，因为有你在我们身边。就是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的生命有从你而来的保守和扶持，让我们在任何的处境底下，我们都知道有一位在天上爱我们的父神，他在我们还没出生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们，他将我们的名字都刻画在他的书册上面。弟兄，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无价的宝贝，使我们生命得着丰盛。
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孔深印在你眼中，不是因为我是你才遇，乃是因着你奇妙宽容恩典。虽然有时我会跌倒软弱，你却一直包容不放弃我，用你慈爱的拥抱，我赞美你宝贵奇妙答案。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珍贵
天上的父，你是创造世上一切万有的神，包括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你所创造的，就如同在诗篇139:16这样说道：我还是胚胎的时候，你的眼睛就看见我了，我身上未有一处成形，我白体受造的日子都已经记在你册上。比如说我们既是你所创造的，我们就是属你的儿女，比如说我们心思意念你也都必了解必知道。比如说虽然有时候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软弱跌倒，但主耶稣你从未放弃我们每一个人，反而用你的慈爱紧紧将我们包，紧紧的拥抱。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心中或许都藏着一些我们不知道如何处理的事情，所以说在这时候我们愿意将我们心中这些事情再次摆在你的面前，就是我们要向你呼求，求你来带领我们，求你来告诉我们该如何来面对这些事情。所以说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的，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人生的道路也都是主耶稣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所以说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相信你在我们的周遭，你必把时时看顾，时时帮助我们。所以说我们将这些事情摆在你的面前时，主耶稣我们也不羞愧，因为主耶稣这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相信在我们的软弱的上面要彰显出你的荣耀。所以说用我们所求的我们所无法处理的事，比如说我们透过我们的祷告你就告诉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再次你的会堂当中来聚集，主耶稣我们的敬拜是出自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就是我们相信你必悦纳这样子所献上的，每位弟兄姐妹都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敬拜你，就是这就是你所喜悦的敬拜。就是说当我们在聚集的时候，我们除了敬拜之外，我们还要领受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特别求你恩膏和传道的口，那在今天所对我们弟兄姐妹讲述的每一个信息、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带着主大的能力。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每位弟兄姐妹需要的是什么，但是主耶稣你是万有的神，你什么事情你都知道，你知道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所需要的，你就因着每位弟兄姐妹需要的你就加添给他们。比如说我们将今天晚上的聚会再次摆设在你的面前，用我们的聚集，用我们所献上的都是蒙主你悦纳的，所以我们特别来求你来祝福我们教会的同工，从牧师、传道、小会员、长职们，还有各位弟兄姐妹，他们在教会所领受的，他们不只是放在心上，他们更要在他们的生活、在他们的周遭、在他们的家庭当中来行出来。所以说，让我们所行的成为你的荣耀，成为你福音的出口。所以说，我们恳求你祝福我们这样子领受、这样子听到的。所以说，我们将这一切都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唯有你是配得那赞美的神，
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赞美，一切尊贵
的尾声，我们要再次向着天上来宣告，主耶稣你是我们尊贵的主，我们总配得敬拜的主，阿们。用我们今天所献上的敬拜蒙神喜悦，也求神圣灵亲自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那我们今天的聚集，我们是领受满满的回去。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要来奉献，在奉献的时候我们来唱这首献上我心。
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你在特别的日子，在特别的季节，总是给我们数不尽的恩典，让我们可以领受。主啊，我们特别今晚渴慕在你的面前，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命定的，在你的旨意当中的，求你今天晚上向我们显明，让我们更清楚更明白，主你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渴慕你，主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听见你对我们显明跟说话。主啊，愿你的恩典，愿你的圣灵，愿你的大大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 不论是你第一次来的，或者是已经长期时间在太平间教会的每一个会友，主我们今天晚上就能够遇见你，因为我们要领受从天而来的祝福跟恩典。主我们这样的渴慕祈求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现在是一个毕业的季节哈，也是一个生命一个课程当中到一个段落的时期哈，所以在 FB 在生活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生命的一个另外一个启程。我们今天来看到哥林多后书九章一到十五节。有圣经的人打开你们的圣经，我会鼓励你们带自己的圣经，透过你们上帝的话语当中，神对你们的启示，对你们特别有显现的重点，你们自己画下来。哥林多后书九章一到十五节，我们慢慢读，让我们把上帝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内心。我们一起来读，来，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必不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热意的心，常对马其顿夸口你们，说亚该亚的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们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自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穷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的加给他的种地，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是借给我们时感谢归于神。因为办这些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 便将荣耀归于神，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为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感谢赞美主，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后书当中九章跟我们讲，那这一段经文通常一般的传道人跟牧者很少在自己本身的教会里面来分享，因为这是兼具有挑战性的一段经文。因为呢，当牧者在他自己本身的牧会当中在讲台讲这个讯息的时候，通常下面的会友就会觉得，牧师是到底在台上面要我们捐多少，到底教会缺了多少钱，还是我们现在的经济非常的需要弟兄姐妹的给予，所以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迷失在一般的教会当中的讲台对这段信息。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跨出对上帝话语当中进一步的来了解。我记得在小时候，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你们有领受到，小时候都学校在一年级当中老师都会发一张户口调查经济的情况，里面有几项里面齁、哦、特别有富裕、小康或者是贫穷，普通啊、轻寒，再来贫困。那贫困呢就是低收入户齁、哦、那现在通常现在有比较简化更多不同样民族齁、哦、比如你是原住民或者是特别的齁、哦、他特别有规划齁、哦。那通常在小时候我会接受到这一个部分的时候，通常国小生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填写，然后呢就开始会拿回去给他的父母。那这个父母看了之后也很为难，因为有钱的人齁、哦、富足的人经济很好了，通常他都不会勾富裕齁、哦。那贫穷或者是低收入户的呢，碍于面子齁、哦、那个贫穷低收入户又因为现在有点补助，但是在十年前、十五年前、二十年前，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一种讲出来有点丢脸的事情。所以呢这个贫困呢，纵使家里的生活的情况都不太很顺遂的时候，所以大家就也不会勾贫穷。所以可见在金钱对我们的生命当中，对我们的生活当中会让我们欢喜，但是呢也同样的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忧愁齁、哦。那国际的期刊里面，科学里面登了一篇北美学者里面的调查，他说针对中低收入户的民众当中实验发现，贫穷随机而来的烦恼的事情会耗掉他脑力里面的，降低他的智商 13%， 使他会更容易觉得容易犯错，因为他生命当中会面临到生活贫穷的时候，跟面临很多的困境跟生活互动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的对他有生命当中有很大的撞击。所以在金钱当中，我们有很多金钱是维持我们生命当中基本的生活，但是呢有时候也不要停留在很肤浅的社会的价值、经济价值观点。那同样的，我们也要必须思考金钱，上帝我们的信仰当中金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部分当中，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施与受的两个面向。然后呢富足的人可以施予给别人，可以施舍给别人，给予别人，付出给别人的时候，那些比较软弱、比较不足的时候，他能够欢喜来领受，来在这边当中，可以让我们的贫富比较不像 N 型的社会，越有钱的，然后呢贫穷越低落的，然后他的落差太大。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看到第九章的一开始，保罗提到圣徒的捐献跟捐款这个地方，是肯定了弟兄姐妹的行为。他在讲说他对常对马其顿夸奖你们，他特别在对哥林多这个地方当中在讲到，但是呢他却特别提醒 如果你没有预备好你的奉献跟你的捐献的时候，可能会造成我们之间的羞愧，你自己当中没有预备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经文当中一到四节当中在讲到说，你有没有预备好你的内心当中奉献给神。那再来的话呢，五到七节开始在讲到所以我想的确定要劝诸个弟兄去早去遐想看上帝。在第四章当中第五节开始，因此我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去到你们那里，把先前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是显明你们所捐的是出自于乐意，而不是出于勉强。所以我们看到第五章第五节的时候，第五到第七节的时候，保罗在对哥林多这个教会当中特别要跟他们讲说，施与受当中同得尊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施舍就是你给予跟付出的时候，是领受了财义上面的丰盛。怎么讲？第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这边多多的字体的意思是丰盛、成长跟胜而有余，就是你这些丰足之后，这么多拥有的时候还有剩下。所以这些特别他在讲到说，在给予者你给予他的时候是从神来的恩典，你得到了这些的丰盛给予，但是你给予之后不至于你给予之后你自己没有了，而是你给予之后你自己还拥有剩下的拥有的存余的。这是我们生命当中你在施舍奉献过程当中成长一个不断的恩典。那保罗在这边对哥林多的教会特别在讲出你怎么样给予，这第八节特别提醒我们这个多多的加给你们，当你越给予的时候你就会越有丰盛，因为你的剩余会越来越多。当你给予的时候就会神会加添给你，因为上帝是这样子的应许。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恩典以两种方式来显现。第一个呢，他在讲的是财务上面的增加。为什么呢？第十节说，那赐给我撒种的，四两给人吃的，必多多的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在这边一个很重要，多多的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你知道吗？种地的种子它增加多了是在农业时期，这个农业时期多多真是加倍然后倍增的给种地的人，是一种财富的象征。在农业时代它的种子越多，因为它就可以种了更多的丰收的更多的食物跟粮食的时候，就成为它一个财富的象征。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恩典是怎样保罗特别在讲说，在他财务上面的倍增，他能够在这样子的恩典可以再次加倍跟加多的恩典。再来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增添仁义到长存，他讲到的第节到第十节，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为什么他是讲到仁义？就是他的公正跟正义跟正直。他特别讲到说，在财义在种子增加的时候，一个财务的增加，但是他的仁义，当你分享给别人，当你给予人家的时候，你的仁义会长存在你的生命里面。特别保罗指出，这样的赐福不单单是在你的财务上面，而是在你的品格、你的内心、你的为人、你的内在当中所表达的一个品性。所以呢，在这边当中，所以他特别要提醒到说，这个金钱要取之有道。然后呢，这个金钱是要怎样？必须建立在公义正直的道路当中，才不会形成社会上面的问题。当然我们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拿到赚取到钱，但是有很多的时候赚取到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有用什么样的手段来拿取这些钱。那相信的我们有觉得说，我们赚的很多，常常我会跟上帝讲说我们赚的很多，那我们有可能一般的去提供标啊，或者是财神爷当中啊，你就保佑我这一次签个大家乐，还是现在什么什
什么财，好七财什么财，然后呢我中了1000万，那好了，那财神爷你一半，你500我500好了。你想来到我们教会当中，我也是曾经过看过基督徒，哎，他就跟上帝求说，上帝啊，你就让我中那个中1000万的发票，然后呢我奉献500万给你，然后我拿500万跟上帝来分赃。但是他这边保罗特别要讲说，要增添仁义到长存，我们的奉献的钱跟我们所取之有道的钱财当中，要建立在公义跟正直的道路当中，让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祝福跟我们取之有钱奉献的神的祝福。那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在网络上面，我有看到一篇文章齁，那有新来的朋友来到教会当中，他们就觉得这个礼拜开始之后，唱完开始说要讲完道之后，传统的礼拜是讲完道之后就开始收奉献嘛。那我们在华语礼拜今天的礼拜就是敬拜完之后就开始，那第一次来的时候通常就说到底教会是欠多少美金啊齁，就赖的群主就对那个他就对话，就是说到底他就对这个第一次来的说，哎，隔壁你们教会缺多少钱，为什么还要拿着那个奉献袋齁，还要轮流冲税齁。所以呢这个就是短短的笑话，所以在这个礼拜当中很重要的施惠，怎么样不管在讲道前的奉献跟讲道后的奉献，怎么样跟告诉会友，我们每一个时间都会有新来的朋友，他还不懂得奉献意义的时候，我们怎么跟他讲暂时先不要奉献，施惠要一再一再的提醒，因为我们每一次随时都有新人来朋友，所以我们会造成很多 give up，为什么进到教会还要再抽税，他们不懂得奉献的时候是不奉献的，所以这也是在帮助我们施惠的代理办的同工需要能够了解，能够告诉为什么要奉献的十分之一的奉献的来源，然后不断的提醒，让第一次来到教会当中不要对这些误解，不然通常你看去庙里拜拜的话，他拜多少要不要给投不投那个香油钱都是他自己决定，但是在礼拜呢，奇怪，你们基督教为什么还要拿那个奉献到前面来了没有投，好像也很奇怪。所以呢在这边当中我们要了解到奉献的意义齁。再来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在神学院我看到的一本书，当韩帝遇见新慈善家的特别第七章里面，他是一个基督徒这一个兰姆吉多尔摩尔，他在讲到说里面他收录了作者这个韩帝收集了23位的企业家，但是他们一生当中企业家之后为什么会有的是持有企业家之后又成立基金会，那这本书当中他介绍了23位，其中的一位这一位我非常的喜欢，兰姆他是一个家族企业的一个老板，他有一年在37岁的那一年他出差到了印度的孟买这个地方，他看到了一个景象在他的生命当中有极大的刺激，他看到的街上面那个孩子非常非常的小，他用纸箱把它垫在上面，这算是好的，甚至于孩子连纸箱都没有办法睡在里面，那对他生命当中一个非常大的冲击，他觉得在活了37岁当中第一个景象刺痛了他内心，他思考了一个为什么会有世界上有这些的人，他是在一个家族企业里面有600多的员工，那他企业当中世界上面有7000个员工，他后来回去用5年的时间把他的职务慢慢慢慢交接出去，后来他回到了这个印度的地方，成立了耶诞鞭炮基金会，跟另外一个合作的少吃多付的餐厅，集资了这些的费用来帮助了这些弱势的儿童跟青少年，帮助让他们超越他们自己，脱离这些贫困当中，来引导到他在他生命里面看见了他出现的第一个里面最下面的时候有呈现的收音机是他的生命的几个物样的代表，这个收音机他要知道跟世界接轨，最下面可以有一个看到的是圣经，因为生命他说圣经是引导他前面走的道路， 这杯水就是他的生命，就像这杯水一样透彻，他要活得透彻。所以这样很多的象征的时候，他透过这本书他表达了，来帮助那些不单单是拥有这么多的钱，而是他拥有这么多钱的时候，他开始思考他的生命怎么样来给予别人，成为一个供应给拉巴那些需要的人。所以呢，在这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属世的财物怎么积攒在天上。我们在世上的生命当中蒙上帝赐福，我们怎么如何确信，然后对神的信心，当你奉献出去的时候你会不会心痛？当你奉献出去给予别人的爱的时候，给帮助的时候，你会不会难过？或者是呢，你有没有想到你心里的行善的时候，让你的身体而是更加的健康。再来我们可以看到领受，领受是什么？在十一节到第十五节当中可以看到有三次的感谢经，感谢神，感谢父神，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地方。所以呢，这三次当中通常我们都会讲说，在短短的十一到十五的时候有三次的经文感谢，那就是感谢经文。在十一节当中他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的施舍，又借着我们使你感谢归于神。这样的感谢施舍当中特别的字意是慷慨、单纯跟大方。你有没有想到说，你给予一个人的时候，你也想到说，上帝我要给他多少？有没有想过？或者是你在奉献的时候，上帝啊，我钱包里面1000块跟500块的，还有100块的，可能100块比较适合，那500块呢给了出去，可能我接下来后面的生活可能只剩下1500的话，那怎么过生活？所以在你的奉献跟施舍，你给予的时候，就是要需要很单纯的、很直接的，你愿意给出去的时候，你出自己心甘乐意当中给出去的时候，然后呢很大方的给出去的时候，你就开始来领受神的恩典。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第二个，上面的第二个领受是体验感谢神的恩典。那我们怎么样可以看见神的恩典？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的感谢，我们可以看到因此感谢是丰盛成长跟丰盛有余。那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供给这些事，不但补足圣徒的缺乏，而是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保罗在这边强调哥林多说，当你奉献你给予的时候，你感谢神是越发感谢神，因为你内心充满了丰盛，充满你成长，你突破，还有呢你丰盛有余。所以在这边当中他说越发感谢神，越发感谢神是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得到神给我们极大恩典时候，我们的内心里面知道有这样的丰盛，然后不断不断的成长。可能在你生命当中你给予的时候，今天你给了3分，你觉得你生命已经跨出一步了，但是下一次呢你可能给了10分、20分，那你生命当中就开始不断不断挑战自己，让自己的生命有更多更多的领受神从神而来的恩典。我很喜欢的一本书，马铃薯汤教会，那这一本书也是我女儿非常喜欢的。我也很难想象国小生，我记得她3、4年级在写读书心得报告的时候说，妈妈我要写那个马铃薯汤教会。那这本书是在我神学院的时候，那一间教会当中送给我的一本书。他特别在庄孝生牧师，他也非常推崇这边的这本书。这本是首尔的一个韩国的教会。那为什么叫马铃薯汤教会呢？当然他原本的教会叫做光岩教会。那特别在韩国的那个雪月山下的时候，他们有一整栋的那种公寓，那 马铃薯汤在韩国里面算是一个很平时的食物，平民的食物，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吃的。那他们就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招牌，然后在那个城那个那一栋里面。那这间教会呢，租的房子呢不是一二楼，因为通常一二楼都费用比较高，他住在三楼到五楼这个阶段哦。那这个因为马铃薯汤就很大，那这个教会的招牌就变得很小。那通常呢，那我们要找这间教会的时候，都会看不到光岩教会的这个标志跟 logo， 都可以看到马铃薯汤。所以后来这间教会慢慢的变成了马铃薯汤教会。那特别他主任牧师赵显山里面，这个是一个作者当中来访问到他们教会当中所成立的，为什么小招牌大教会？他们教会里面非常的小，硬体上面非常的不足，但是呢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意向，在每一个节庆里面他们会提到跟孤儿寡母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这下面都是他们的弟兄姐妹，行动力非常的强，他们开始包装食物，包装需要的物品，然后可以奉献给那些需要的人。他们认为教会所收的奉献里面，他们的30%财政支出都是坐在宣教的事工，还有奖助学金跟救助的事工上面，每年共寄出了5000多万的韩币，相对的，我们台湾有167万的台币当中，他们放在这样的支持这弱势的人身上。他们有一个意向，不单单建造圣殿，大而醒目的教会，而是他们觉得是人的聚集胜过大型醒目的教会。所以呢他们透过这样的到柬埔寨也设立了光岩大学，到中国里面也设立光岩馆，来帮助当时当地的弱势的家庭。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当中，我们教会的体制当中可以看到每一个方向不一样，但是所出现的是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领域，上帝的真理真实活在我们的内心，愿不愿意这样的奉献跟出去。其实在最近当中，不单单是我们的教会，我可以看到一般的教会里面，我们所奉献的东西，所运用的资源都用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觉得非常的难过。为什么？我们可能一手我们在奉献的金钱对神的爱的时候，所有的经费都花在我们自己的身上，那到底这样奉献的意义，我们有没有从神那边的领受？所以呢我们这里可以看到经文当中11节到第15节当中可以看到14到15，他们因着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他们心里面，就切切的想念他们，为他们祈求，感谢神，因为他们有说不尽的恩典。可以看到天主教灵修大师卢宇里面的一本书齁，心灵的面包，他里面他特别讲到他60年，我们可以知道卢颖他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哈，他一个生命，他是一个在哈佛大学当教授的，但是他后来选择到挪亚之家，到去做一个跟这一群人他所缺陷的人跟他一起生活，慢慢到终老。所以他有一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篇文章，施与受的尊贵，他描述了教宗保禄二世里面，他说没有人过于贫穷以至于没有办法给予。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办法给予人的，没有人过于富裕以致没有可以领受的。一个富足的人在他的生命里面一定有人给予他过这样的经验，所以他说真正的尊贵是在于付出，也在于领受。你付出了多少，你也可以从他的身上领受了多少的恩典。打个比方，当你富足的人给予人的那个脸庞，你看到满足跟感恩的脸庞的时候，那给予的人内心有没有得到激励？这就是一个人内心的互动跟交流。特别在 如影在这个心灵面包里面他讲的一段话，他说领受的比付出的还要困难，因为在这世代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成为高高在上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给予的人，当领受的总是会羞愧，就像我们说身为贫穷的人都会觉得羞愧。但是呢，如云特别在这边跟我们讲付出的重要性，你要付出你的洞见，付出你的希望，付出你的勇气，付出你的谏言，付出你的资源跟付出你的金钱，尤其呢要付出你自己。若没有付出的话，你就没有情同手足的友谊。为什么他会讲到这句话？因为他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你怎么样给予跟领受当中，让我们可以领受人与人之间的尊贵，怎么样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当中可以领受到神，让我们成为一个肢体是手拉手互相扶持的。他特别讲说勇敢勇于依赖，就是领受容许别人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也意味着我们勇敢依赖别人。通常弟兄姐妹，我有收到那种比较生活比较好的，他要奉献给某某弟兄姐妹的，那通常我都会打电话跟他讲说弟兄的教的弟兄姐妹，他对你有一些的感动，他想要为你付出的时候，通常那个弟兄姐妹都会跟我讲说啊，不用和传道，不用啊，我觉得这样很丢脸啊，然后不需要不需要啦，相信上帝。那我就说，那是出自于你自己内心觉得很没面子呢，还是觉得说这是神的啊，或者是等等之类的理由当中你拒绝不要。那后来我就开始会挑战弟兄姐妹，如果这是若是出自于神，在你现在比较低落的时候，或者是你在现在比较缺乏不足的时候，你有没有相信你接受神给你的帮助，透过人来帮助你的时候，你成为以后将来一个富足的人来去帮助其他的人，你有没有相信神的作为在我们的内心跟我们生命的旅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我想我们常常要思索，我们的生命的旅程不一定在哪一个时间是我们能够控制一生的。最后我们要感谢神，当我们在奉献给主的时候，在领受上帝给我们丰盛的恩典的时候，需要经历过试验跟磨练。十三节当中他讲到说，他们从这些供给你们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耶稣基督顺服你们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你们，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给神。特别在这边讲到凭据，就是要你的经验当中需要试炼跟磨练。保罗在这边强调，你奉献的金钱当中是需要一些磨练跟考验的。我刚刚讲的说，你可能今天里面有1000块、500块，或者是100块、500块、1000块，里面你可能要奉献给神，我们没有人任何人看到，但是你在给出去的时候，那一刻你会心痛的时候，你有没有相信可能需要经过很多的考验？马拉基书当中，你有没有试试上帝把上天上的福往请下来赐予给我们？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吗？帮助我们能够领受这样子的，透过这样的考验跟磨练的时候，可以领受到那种顺服神的引导，跟内心感到神奇妙的作为。求主真的帮助我们在不论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可以领受神给予。我最喜欢分享在神挑战我的个人的生命经历。我在韩国的时候读书，你知道吗？学生通常都会讲说家穷学生，为什么呢？学生已经他没有生产能力嘛，然后他又要花很多的钱，所以通常都会当学生的时候，都会通常前面还要加一个穷学生这样。到韩国的时候，我每次就是 人家奉献我刚好10万块，飞机票加学费加生活费加一些的生活开支。那通常我每次都10万块就要非常的节省，因为你如果把它花完之后，你后面的日子没办法可以借嘛，那也不可能就是完全都要凭信心，所以很多的钱的话都要开始分好，在3-4个月当中一定要把它分好哈，不会有特别，不能打电话回来说，哎，没钱了再汇钱过来嘛，不会，所以呢，每一个就要管控好费用这样。那有一次我到大地教会服侍华人崇拜，那边当时有非常多的偷渡员不是中国人，因为在安山里面就有20万的中国人都是偷渡的，没有身份证的，所以他们去那边打工是非法的，但是韩国人允许，因为他们要愿意接纳到他们赚钱之后回到中国。其实他们在那边非常的辛苦，因为他们要赚2年的时间还偷渡的钱，还要再预备2年的钱预备偷渡回去。他们层层被扒那个剥削，甚至我看到一个劳工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手断掉，然后那个老板完全不支付医药费。所以在那个困苦的环境当中，我看到他们颠沛流离，甚至流浪在异乡的时候，常常是打个电话回去跟他的太太、他的孩子，可能很多年都没办法见面，只能用简短的讲话。从他们生命当中，我看到其实他们比我更苦。那神就很奇妙的让一个弟兄，其实在祷告敬拜的时候，我看见神要我奉献他多少。然后想说，上帝啊，我奉献出去的话，那我可能身上就没钱了，我这个月可能就要喝西北风了，那我要怎么仰望你？然后我就想说，上帝啊，这个是我胡思乱想啊，那可能没有啦，我想太多，我太多怜悯心了。所以我就说，上帝啊，我下礼拜之后如果又看到那个弟兄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就相信是你。后来呢，到下个礼拜在服侍的过程，那个弟兄又来跟我讲话，想说好，这个可能也是巧合啦。我说那天的礼拜结束完，说我已经服侍完，我说主啊，那我回去的路上如果我进餐厅又遇到他的话，我决定这笔钱一定要拿好，下礼拜一定要奉献给他。就后来我要回家的路上又进去那个餐厅，就那个教会的餐厅，就一楼的那个 coffee shop 在那边，就他又来找我了。然后我就觉得心里想说，上帝啊，是不是一定要我奉献出去这样。后来当我那笔钱装好之后奉献出去，我整个心释放了。虽然这个月不知道怎么过，但是我的心释放了。我相信在他的身上可能这笔钱不多，但是坐在他的需要上面，我没有过问他怎么用这笔钱，但是这是神给我的感动。我相信在我们的每个人内心里面，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人生有太多的欠缺跟需要，或者是我们富足的时候可以给予别人的，但是我们常常会把我们自己丰盛有余的抓住，因为我们会害怕明天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们缺乏的却在痛苦的当中，他不知道神怎么样供应他。我邀请弟兄姐妹闭上你的双眼，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神你要告诉我们是什么，那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要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还是我们从别人进入我们生命成为帮助我们的那个人。主啊，恳求你降下你的启示跟你的话语引导我们，让我们有勇气，凡事感谢神的时候，经过这样的磨练考验时，我勇敢的给予， 我不要消灭神给我们的感动，不要消灭神给我看见听见某某弟兄姐妹的需要。主啊，我们相信在坐在需要的弟兄姐妹身上，就是回应神你来的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祷告，此时我们呼求你的圣灵进入在我们的内心，要什么样给予的，我们开口来跟神祷告，安静在神面前。或者是你内心现在有缺乏的，经济有困难的，你开口跟神要，不要害怕，不要怕自己觉得丢脸，而是从神那边来的恩典，除去我们自己的骄傲。主，我们怎么觉得那么丢脸要领受别人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却常常那种信心忽略了神差派的直升机，差派了潜水艇来的时候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却拒绝了。哈利路亚，为我们的心来祷告，恳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经历丰富的恩典。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更多的渴慕耶稣基督。主啊，保罗怎么样跟哥林多教会的兄弟兄姐妹在他们的奉献上面，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给予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付出的人，让我们也可以同样成为一个领受的人。主，谢谢基督，主，你让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个爱的家庭，成为丰盛的家庭，然后住在那需要的弟兄姐妹身上。主，我们不要做难，主，我们单单的就是渴望靠近主你那丰富的恩典。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主。
有负担的靠近他，去拥抱他，为他祷告，开始现在移动你的步伐，去找你感动的弟兄，弟兄找弟兄，姐妹找姐妹，或者夫妻也是可以在一起的，来去跟他移动脚步，每一个人移动，一定移动，把你的祝福祝福给他，你不知道怎么为他祷告的，去拥抱他，去拥抱他，快点，感谢圣灵主，很多人去拥抱他，为他祷告，耶稣的爱激励我们每个人生命，前面这边后面会往前走，往前走，这边这边快点往前走，一定让自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移动你们的步伐，你们没有移动，今天的聚会就不结束，移动你们的步伐，去拥抱姐妹弟兄，拥抱弟兄，夫妻拥抱，父亲可以拥抱，妈妈可以拥抱你的孩子，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
走向前面，可以前面的人，他需要你的爱，需要你的拥抱，他需要你的爱跟拥抱，跟你牵他的手，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
主，我们谢谢你在今晚在我们内心做那美善的工，持续的领受主你极大的恩典。主，我们这样感恩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